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哈，刚刚许熙带领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哈，约翰其实在这边要处理一个问题哈，就是疑惑，就是或者说信心不足啊，在那疑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基督徒一定要弄明白，非常重要哈，不能稀里糊涂的哈，一辈子在教会里面。所以今天在希望在结束前呢，你能够知道我现在在讲的意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当时呢，约翰呢，他写信给当时在小亚细亚的这些教会、众教会哈。那这些众教会他们正在受到异端呢非常严厉的这种冲击啊，渗透，甚至呢有些异端就从教会里面出去了哈，把人带离开了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知道当时的教会正在经历一些分裂上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之前说过，约翰呢就在当中呢就责备这些异端非常严厉的啊。你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使徒约翰的话非常非常严厉，他责备说说谎，不行真理，然后行在黑暗里面啊，他用这种话语来形容。所以当约翰一边在责备这些异端的时候呢，他还需要分心哈，来去兼顾当时的这些在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些真信心、那些真信徒哈，要激励他们的信心。约翰需要告诉这些真正的信徒，告诉他们说，他们的救恩呢是稳固的啊，是有坚固保障的啊，不需要怀疑啊。所以，因为他们呢，约翰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是顺服神。看到了顺服神的生命，就可以写明说他们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所以真正得救的人就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顺服神，并且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约翰鼓励他们说，要坦然无惧地活在神的面前，对自己的这个得救啊有个美好的信心啊，不要怀疑啊。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刚刚念的这一段经文的一个主题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九节啊，如何坦然无惧。十九二十四啊，从十九章，从这个第三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哈，但我这边很简短的先列第十九节和二十四节。一前一后，你们看到什么？这边看到什么？可以看到说知道，有没有？好，都知道啊。先讲这个从此啊，当然这从此是承先启后嘛哈。从此就是从上一周的这个主题讲到那个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呢在那里彼此相爱，从这样子就间接的印证了我们是得救的人啊，我们是得救的人。所以呢，基督徒彼此相爱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写明我们是真正相信主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一开始第十九节到今天最后呢二十四节，这边都讲到什么？知道，都讲到知道，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的，然后也知道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大段经文的它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我们要有个得救的确据，要有个得救的确据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人，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主题哈。我相信我们如果在这个教会稍微久一点的人呢，大家大概都会听到得救的确据，对不对？有没有听过得救的确据嘛哈？那什么是得救的确据呢？得救的确据就是说，你有得救的这样信心吗？你知道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吗？这就得救的确据。所以我们必须先要回想一下什么是得救，得救的确据嘛，我们先搞清楚什么是得救。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今天的家乡发生了大地震会怎么样？如果当地的这个通讯说断绝的时候，我们会如何？我们会非常紧张，对不对？因为我们接不到我们亲友的消息，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我们会非常非常焦虑。所以我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距离现在就20多年以前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突然呢怎么样， 接到我母亲打电话到公司里面来，直接打电话给我哈。当时我还搞不清楚什么状况，他说他没事。一开始他告诉我他没有事情哈，之后呢就告诉我说家乡发生了大地震哈，当时在台湾那死了2000多个人哈。我当时在电话里面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受到极大的这个震惊哈，惊吓。那他呢比那个新闻更坏啊，比新闻更快，赶紧的怎么样打电话给我报平安，抢在这新闻之前哈。所以我在打开这 internet 的时候看一看，我才知道什么事情哈。虽然母亲哈，我母亲当时没有用得救这两个字，她没有哈，但这两个字呢，得救这两个字非常的恰当的、贴切的形容了她当时的一个情形哈。因为当时在那大地震当中，她的房子呢挺住了啊，没有倒下来啊，所以我们的母亲呢安然无恙。所以母亲呢是在这个地震当中得救了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她得救了哈。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个比远比这地震更严重的，还有个更大灾难，是历世历代以来最大最大的灾难，在那里等候全人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末日的大审判。公义的神将来有一天要来到这世界上面，要来结束这整个世界，并且要审判世界上的人，这是迟早要来临的事情，这是圣经的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会发生的事情。那世人要如何能够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得以存活呢？那才是人类真正要面临的最可怕的一个灾难。但是感谢主哈，在这个审判当中呢，神已经为人呢找到出路哈。找到什么出路啊？今天早上为什么要擘饼？为什么要纪念主？这就是神为我们找到出路。有一节经文非常简短的把神所做的事情完全的给告诉我们，就是这一节罗马书3:25，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非常非常好的讲到神的救恩是怎么样的前因后果，讲得很清楚。耶稣呢在十字架上面留下了保险，挽回了这挽回祭的意思就是挽回了神公义的震怒成就了救恩。我们这些人只要相信的人，相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得救了，就可以神从神的这个震怒的审判当中呢，公义的审判当中被救赎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讲说基督徒说你得救了吗？当然得救就是跟信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说得救了吗，好像就是说你信耶稣了吗？好，信耶稣是一个前面的因，得救是后面的果，当你信的时候你就得救了，我们就要从这个末日的那个大审判当中被救赎出来哈。所以一个得救人就不但呢他不会遭受到末日的这个大审判，而且受到刑罚，而且呢他还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做神的儿女哈。所以我们得救啊，是其实啊我们得救是一个从一个很大很大的极大的一个负数呢变成了一个正数啊，就好像我们本来负1000万的，欠了神1000万的，今天我们成为正1000万，从负的到正的，这个中间的差距啊，一负一正之间的那个差距，那是无法想象的大的。这就是神的恩典啊，这就是他救赎的恩典，把我们从这个审判当中救赎出来，从他公义的审判当中救赎出来，并且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很大很大的恩典。好，19:24，他说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浩瀚的恩典呢？我们怎么能够确认呢？好，这就是得救的确据的意思。你有确据吗？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你是怎么知道神已经完全接纳你呢？你凭什么呢？ 啊，这个就是今天要回答的问题啊。那有异端在教导啊，当不管是历代历世历代都有这样异端在教导说，说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啊，神会看他这一辈子啊，做基督徒生活当中看他们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如何，要一直要等到最后到天堂的大门口的时候，才可以做决定说你得救了没有，看看你在世界上面做的事情怎么样啊。这些都是错误偏离圣经的一个教导啊。也许他们会自认为说他们是有好的动机啊，这些异端他们是的确是有好的动机哦，他们害怕说如果相信说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了以后，我们就得救了，那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啊，随便的任意妄为，所以这样不行，所以他们就主张说不可以，没有这种所谓得救的确据这种事情的，人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的，人只有将来有一天去见到神的时候，神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了没有啊。虽然这样的动机从人来看是好的，可以鞭策基督徒要努力啊，你要好好在世上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看起来是动机是好的，但是这是与圣经的真理是冲突的，即使动机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处，并且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邪恶的，这种想法是邪恶的，因为它篡改了圣经的真理，他是用人的智慧来去取代了神的智慧。所以我们到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人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从末日审判已经被得救出来了呢？被救赎出来了，这绝对不是说我们死了以后去见到天使了，天使站在大门口里面来宣布说神救了你，还是没有，不是这样，乃是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以凭借对圣经的了解，对真理的认识，并且在有经历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虽然得救发生的时刻是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就已经确立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得救啊，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是随着我们慢慢的有了一些真理的知识以后，并且在经历上面能够跟上来，渐渐的我们就明白原来我们是得救的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十章九节大家很多人很熟悉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就必得救。你当你信的时候你就得救了，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不会说出尔反尔，今天告诉你是一套，将来有一天你到天堂门口的话，神又心里面又回又心里心意又改变了，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神不会如此，他是公义的，他是信实的，他这样说我们就这样信，我们也确实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出死入生，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所以投影片上的这段经文一前一后，十九节和二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的，不是要到天堂门口才知道的，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得救人。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如何坦然无惧，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呢？面对一位圣洁而且又是一位全能的神啊，其实他要处理我们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可以找到千万个合理的原因，他看到我们世上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我们都讲究隐私权，现代人，可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人有什么隐私权的，神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可以找到千万个理由来把我们判定然后处理我们。我们今天能不能够面对这样子全能的神、公义的神，而且又是这么样无所不知的神，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呢？我们来到他面前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是需要搞清楚的，不是能够说糊里糊涂的、不确定的。很可惜有时候在教会我们听一位信主多年的这样弟兄或一位姊妹， 你问他说你得救了吗？他不是很确定。当你不确定的时候，这是一个危机了。你需要去确认，你要去确认说你到底得救没有，你要想清楚，而且是要知道这个问题是今生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是必须解决的。你必须要在现今就要知道你到底得救了没有，不是等到将来。而且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知道，这边讲了两个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知道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换句话说就知道我们是已经得救的一个人。这个知道呢，不仅仅是一个客观上的知道。什么叫客观上知道？客观上知道就是说，好比说我给你一个信仰教育回答的一个的考卷，让你考，然后你知道，你说你知道这个，你知道那个，你都答对了，打勾了，然后你就得救了，是不是这样子呢？那只能说那是最基本的条件，你必须要在客观上知道一些很简单的道理，非常简单，对不对？为什么非常简单？因为主把最困难的事情都解决了，他在十字架上面，死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这个公义，挽回了神的愤怒，而拯救了我们的这些罪人。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是非常简单的，对人来说只要相信就好。是这么大又大又难的事情已经被神解决了。好，所以我们是要在客观上面非常清楚知道这么样一件事情，但是这只是一个得救确据的一个最基本上的，这只是一个客观上了解，对不对？很多人也都知道，你拿考卷给他打勾，他都可以勾对的，他可以回答得很正确。但是我们要有得救确据呢，除了这客观上知道，我们还需要有主观上的知道。这种主观上知道呢，是从依靠神的经历而来的，常常去依靠神的经，有这样经历，有这样属灵的经历做后盾以后呢，我们才会慢慢的清楚了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好，这待会我们马上就会深入。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19-20节，这是两节非常宝贝的经文。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可以在神那边得到我们最需要的那个，也就是属灵的保障，属灵的保障和安全感。我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安全感。这篇经文叫做安稳，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那份安全感？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撒旦欺骗，撒旦欺骗或给我们那种暗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太坏了，我们这个基督徒太坏了，神不会爱你的，然后呢，神也不会拯救你，你没希望了，我们是不可能成为得救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落入到这种欺骗当中，撒旦也会这样暗示我们。我在很久以前，二十多年以前认识一位弟兄，超过二十多年认识一位弟兄，他当时在这边也 很有成就的一位弟兄，我就不多讲，但他后来回国去了，回国工作了。他回国以后呢，他每一年从大陆呢，他都会打电话给我。每一次一年一次，他都会重复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然后呢，他会问说我是不是已经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宝血，我就应该是得救，这样对不对？我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我就不用下地狱了？这样对不对？我这样讲我这些地位。弟兄在科学上面很有成就的一个人，他问这些问题，他每一年都重复这样的问题问我，每年都是这样。所以我每一年呢，我知道说他非常在这个方面非常受到搅扰，我每一次都需要把救恩的基本要道跟他从头的来讲一遍，劝他要把信心要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也就是要重新的回想他刚刚讲的 那几句话。他说我已经是信耶稣的人了，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人，我到底是不是得救的人？他一直在问，每一年都问，直到有一年呢，我灵里面开始感觉不太对了，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和他谈一件事情，我说世界上有一种疾病叫做强迫症，你们有没有听过强迫症？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它会用很多不同的外面的现象来表达出来的，比如说有人像洁癖，或者说有人是用要做那个重复的动作，一直做一直做，上下楼梯等等。那犯病的这些人呢，一旦犯病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他必须要靠这样子，靠这样想要得到那个安息，但越做就越没有安息，重复做这些动作，只等到他精疲力尽，精疲力尽，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这位弟兄当时他非常惊讶，我跟他提这件事情，强迫症，他也承认了，他只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原来他自己的这个强迫症呢，在灵里面已经开始在动摇了，动摇了他得救的确据。所以他每一年他都要打电话过来跟我确认一次，他到底是不是得救了，但他不能靠我，我不能救他的，他靠耶稣啊。所以他那一天呢，就非常高兴，我点出了他这问题的症结，他似乎在那一天里面心里面就开始安静下来，安息下来了。那后来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原因，从此以后隔年他就停止了跟我联络了。那我衷心的希望他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面纠结了，而是把这个信心呢，单单的能够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里面呢就会有平安了。所以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感觉，今天我感觉我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我得救了，然后明天我又感觉不对啊，我今天好像又不对了，然后我今天又不得救。所以我们的得救的状况，如果是根据我们的感觉的话，那我们的得救是起起伏伏的，有时候得救，有时候不得救。所以当我们良心在我们里面谴责我们到一种程度，这边讲的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当我们的心良心在我们里面谴责我们到一种程度，以至于我们发觉得我们自己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时候呢，神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被撒旦给欺骗了，就是被自己给愚弄了。这就是约翰这里所讲的，当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回头想起这句话，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神比我们的心还要更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基督徒不要听从，所以基督徒要不要听从自己的良心，我们先要搞清楚这件事，基督徒要不要听里面自己的良心，要不要？我们只要听圣灵的声音就好了，我们不要听良心，是不是这样的呢？基督徒是要听从自己的良心的，当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搞清楚，为什么我里面有这种不平安呢？是从良心而来的。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最后真正能够说话算数的不是我们的良心，是神自己，他说话才算数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基督徒既不可以说丢掉良心不管了，然后呢也不可以说单单的怎么样依靠良心，这两个都是极端。使徒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怀着无愧的良心，还记得吗？可见保罗在这良心在保罗的这个心中啊，还是有地位的，有一定地位的。虽然我们都依靠圣灵，我们的良心必须被神来更新，好叫我们的良心能够照着主的心意，照着主所量定的范围来去发挥它的作用的。否则的话，我们如果只是单单靠良心的话，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自我修行就可以了，我们就自己修身养性了，靠自己去引导自己嘛，不就好了吗？就像有些人讲的，我凭良心做人嘛，他对良心去负责任就好了嘛。其实在神的面前，单单的凭良心做人是远远不够，神给我们的乃是一个更大的福气，是什么？就是神的灵啊，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这要比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良心来得更加宝贵。所以每当我们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的需要回转归向神啊，来求问神，让神来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啊。如果我们的良心呢，像这边所讲的过度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起来说，神说什么？神是比我们心更大的，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我们需要让神对我们的看法呢，要高过我们自己对我们的看法。这样大家明白吗？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自己对我自己评价是最重要的。但是等到我们信主以后，不是这样子的。信主以后，神对我的评价是高过我自己对我自己评价的。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要把神的评价看作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评价。好，神比我们的心更大，神是知道我们一切的神的，他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大家明白这件事吗？我们是不是都以为我很了解我自己了？我比我的配偶、丈夫或先生更了解我自己，对不对？我们都有这种自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神比我们更大，他比我们的心更大，我们所有一切事情他没有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信任神对我们的看法和评价，也要信任神对我们的帮助，而不是信任自己。自己相信我自己，今天觉得我好我就好，今天我觉得我自己不好就不好。然后当我觉得我自己不好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努力啊，努力变好。这就是活在律法里面了，这就是活在律法里面。保罗就是说，也说过这么一句话，他是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保罗这么伟大一位使徒，他说他不自己都不论断自己，那他靠的是什么呢？保罗是一位非常亲近神、经常蒙神光照的人。我们所需要的基督徒就是所需要，就是要蒙神光照，常常活在神的光里面。所以良心在基督徒里面虽然重要，但是神的光照更重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说话更加重要。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说自己在那里修身养性，这样子我们经常活在神的光中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享受一种新的一种勇气，知道神是爱我们的，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去啊。所以那个十六世纪，大家知道吗？有一位圣徒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啊。他把整个欧洲啊，这个天翻地覆改变过来啊。他当时在他没有真正的非常的这个属灵上面哈，真正跟神建立关系以前，他是在修道院里面修炼自己，天天的怎么样过着折磨自己的生活。他比任何人更加追求金钱啊，然后鞭打己身，过着那种艰苦的日子哈，睡觉不睡觉，喝水不喝水，常常的这样子来虐待自己，让自己能够追求的灵性的高峰啊。结果呢，他灵性有没有长进啊？他灵性不但没有长进，反而退步了，越走越远，远离神，甚至有一段时间他非常恨这位神。他说，为什么这位神让我变得这么苦啊？只等到有一天，他终于在圣经里面找到了神的应许，他就放弃了自己的一个努力啊，完全的来去信靠神，信任神。这时候他才得到了安息，那宝贵的安息，他和神之间的那关系呢，才真正的建立了起来，使他成为一位非常爱神的人，也非常蒙神所爱的一位人。所以只有神才能够知道如何帮助我们的。我们不要自作聪明，自我修炼，而是要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神比我们的心还要更大，比我们更加的了解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就是要常常祷告，蒙神来光照引导，然后放心的去顺服神的一个引导带领。21、22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呢，在神面前是会经历到那很大的平安和喜乐的。我们向着神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安息的。我刚刚说过，我们什么叫得救，对不对？我们知道神是很严厉的，很圣洁的，他在末世的时候要审判世人的。在这么样一位神面前，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呢？怎么有可能呢？但神就使他成为可能，我们的心可以在神面前安息下来，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做父母人就可以了解这一点。做父母，我们最希望自己孩子怎么样？大家想一想，我们最希望孩子怎么样？有两个极端，两个都是不对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喜欢一个我们自己孩子对我们小小心心，在家里面什么都不敢碰，什么都不敢摸，在家里面客客气气到像一个客人一样，就害怕我们生气，什么事情都不敢开口向我们来求的。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吗？不会，对不对？但相反的另外一个局，因为这样的孩子怎么样，距离我们是不是太遥远了？是不是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太见外。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孩子，我们只能说他是很乖啊，这个孩子非常乖，但是呢跟我们一点都不亲啊，非常遥远啊。这是一个极端。但另外一个极端相反的呢，如果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在家里面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做，然后做的时候都不问我们意见的，自己要做，背后里面也常常做一些这个我们所非常不高兴的事情，我们会愿意看到我们自己孩子落到这样光景吗？肯定我们也不会，对不对？所以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我们到底希望我们孩子是怎么样一个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既不是那个很遥远很陌生的孩子，也不是这个胡作非为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希望的是这孩子非常的贴心，非常的贴心，常常有事情就会找我们商量，这就叫做坦然无惧。孩子跟我们非常亲密，来到我的面前常常来找我商量事情啊。而且呢，当他找我商量事情的时候，很重要的坦然无惧还包括一点，包括哪一点？就是说他不害怕我 say no。 当他跟爸爸说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说 no， 他不害怕。坦然无惧也包括这一点啊。他们总是知道，不管我们答应或不答应，我们都一定怎么样，为他寻求最大的益处的。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这样子？我们的孩子来到我们面前跟我们求什么，很多事情都敢于非常勇于开口求，然后当我们说 no 的时候，他也马上就能够调整过来说，嗯，爸爸说 no， 那一定怎么样，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对我们就非常非常信任，遇到事情就一定会找我们商量，而且我们给出的建议呢，他们都会听从。我们是不是都非常非常希望有得到这样的孩子啊？当然如果听到这里你心里可能很感慨，有没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孩子会不会找我们商量？那如果我们的孩子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反省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又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孩子呢？孩子是不是也正是反映出来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觉得我们孩子不乖的时候，我们又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也不乖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就是神的孩子嘛。所以一方面神喜悦我们凡事怎么样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大胆的求，向他大胆问，这是神喜悦我们的，因为我们跟神非常的亲密。但同一个时候呢，神也希望看到我们对我们所向神所求的事情要能够保持弹性啊，保持弹性啊，不是说像一个任性的孩子，爸爸我要这个，爸爸我要那个，你不给我我就跟你闹啊，我就跟你闹脾气啊，不是这种态度。所以当我们跟神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跟他求任何的东西，而且我们非常有弹性，当神不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怎么样，一定是为我们寻求最大的益处的。所以我们大胆的祈求，又对神保持弹性，愿意跟神来商量，听从神的这个话，相信怎么样神的智慧， 对神的爱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有绝对信心，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神只会把那个最好的上好的赐给我们，不会把那次好的给我们，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那相反呢，有些人他凡事呢，有些基督徒他不跟神怎么求的，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些基督徒不怎么跟神求，因为他们可能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他不向神求东西。为什么？他说不是要顺服神吗？我们做个听话的孩子就好了，什么都不要求，神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得到什么，这样就好了。这个不叫敬虔，这也不叫顺服，这叫什么？这叫害怕，这叫做没有信心，这是坦然无惧的相反，明白吗？心中因为害怕神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所以干脆就不求了。其实这个本质里面还是有个叛逆在我们里面的，因为我们想要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不想要跟神交涉，不想要从神那边得到一个 no 的答案，所以我们就不想要麻烦神，干脆我们自己做就好了。所以神要我们的顺服呢，它不是一种逆来顺受然后痛苦的在那里忍受的那种顺服，这不是神要我们的。神所要的顺服是一种积极的顺服，愿意寻求神最美好的这个旨意的那种顺服。神给我们，我们感谢神；神没有给我们，我们还是感谢神，相信他是有最美好的旨意。抱着这样感谢心，我们就怎么样，无论得或不得，我们都怎么样，都可以以感谢心，以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不断向神来祈求，这才是真正的敬虔，才是真正的顺服。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属灵的生命就会慢慢的长大，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亲密的，越来越亲密，我们会更认识神的旨意，更了解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也就会知道怎么样祷告了，怎么样为自己祷告。虽然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还是会偶尔会犯错，基督徒还是会犯错的，但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了，我们不会跑太远的，不会跑太远。每次犯罪以后呢，我们怎么样，很快的会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第二十二节说，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这就是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很奇妙的一个改变，我们心里面开始怎么样，喜悦遵守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来到我们当中好有一段时间了，你有没有想过 你心里面是不是已经开始经历到一些奇怪的奇妙的过去所没有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开始喜欢来教会了呢？我过去就是这样，在我快要信主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我现在开始我喜欢去教会了，我为什么有一个新的生命好像在我里面开始使我愿意怎么样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当我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里面就开始喜悦了。好，这是一种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一种得救的经历。当然我们有足够经历以后，我们就会慢慢的非常清楚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不需要怀疑的。并不是说因为我够好了，我说神一定会让我一定会救我，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我够好了，而是我清清楚知道说我跟神有经历了，我们呢是有属灵生命的人，我爱这位神，这位神也爱我，我愿意顺服这样的神，我里面开始有一个渴慕顺服他的那一心，这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我们知道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这时候我们的心呢就可以慢慢怎么样安静下来，即使犯罪了也不会太过的怎么样责备我们自己，责备到我们一种程度说我们不要见神了，我们要远离神，不会到那种程度，而是说我们常常的怎么样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到神面前去交涉，寻求神的这个赦免，从神那边得到属灵的力量来胜过我们里面的那个罪，那个罪性。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说脱离神， 啊，靠着这个自我省察、自我修炼、啊、自我成长，甚至怎么样，像马丁路德一样自我鞭打，这都不会很有用处的、啊、因为这都不是依靠神的真正的方法。当我们与神进入到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以后呢，我们的意愿呢就会与神的意愿呢怎么样渐渐的合一、啊、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这段经文所讲的，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以后，越来越知道怎么祈求，越来越能够在父的面前求到我们所要得到的东西，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长大。我们再继续来看二三二四节，刚刚第二节讲到说这个顺服神，讲到要遵守神的命令嘛，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对不对？到了二十三节这边就开始回顾什么是顺服神，什么是顺服神。约翰在这边讲了两个命令，如果我们遵照这两个命令而做的话，我们就是在行他所喜悦的事情。是哪两个命令呢？第一个命令就是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啊、这两个都很重要。在过去这几周我们都讲了很多彼此相爱、啊、那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讲这个信他儿子耶稣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那个彼此相爱也会变得非常虚假、啊、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要有根基的，那就是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在这边在教会里面群聚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彼此相爱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成为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你要捐100万给教会吗？还是你要做多少好事你才能成为基督徒呢？这边刚刚提到过，非常简单，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就是基督徒了，只要信就得着，就得救了哈。但是呢，我们不要低估了这个信这个字哈，信耶稣这个信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信。今天我们一开始讲到说，我们强调知道，约翰说我们是可以知道自己是得救的人哈，但我们那时候不是讲吗，那个知道不是只是客观上知道，你知道一些真理然后你就知道了，而是要在你的经历里面，你要慢慢的能够赶上来，让你真正的知道。所以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信耶稣那个信呢，它也分成有客观上的相信和主观上的相信。客观上的相信比较容易，我只要跟你上一个小时的课或半个小时的课，把纪要的真理跟你讲清楚以后，你只要愿意相信的话，你就通过了。因为神已经把又大又难的事情他自己做完了，我们人不过就是相信而已、啊、所以这是客观上的相信，非常容易。但是光有这样子的相信呢，这样相信呢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主观上的经历来做我们相信的一个后盾、啊、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相信一些教训，圣经的教训呢，作为一个对圣经或对教会有兴趣的一个旁观者、啊、旁观者好，这就是所谓的客观的相信。我们乃是要怎么样，要主观上的相信，要跟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呢建立了关系，要有这种主观上的一个经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只是相信耶稣在2000年以前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我们乃是怎么样与这位复活的主有一颗信靠他的心，这才真正叫做相信。所以我们中文里面说信耶稣嘛，信耶稣，其实在圣经里面信耶稣哈，他那个信呢是更加接近的意思，就是说信靠。你说相信耶稣什么意思，它好空泛对不对？但是它里面更深的一个意思是说我们是信靠耶稣。因为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啊、但里面没有任何关系的，对不对？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是 UCI 毕业的，我们当中有些学生现在正在念 UCI 的，在你还没有念这个 UCI 这个大学以前，你以前只是知道 UCI， 你只是知道说在尔湾这个地区有一个 UCI 大学不错、哦、但是跟你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只等到说你来念了 UCI 这所大学以后，你才开始怎么样成为他学生，你跟着学校里面开始有一个 bonding， 有那种连结，有那种荣誉感、哦、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相信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停留在一个初级的相信、哦、知道耶稣在2000年前做了好多事情、啊、很好啊，我们信了就得救了、啊、这只是客观上的相信。我们真正要产生的是一个主观上的相信、啊、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很多人会背这段经文3:16、啊、我们一起来背一下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你要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就信他的、okay、什么叫信他的呢？我们中文里面这信他的、啊、其实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信和他中间有个介系词，有个介系词，所以英文有些人把翻译有些版本翻译的时候就叫做什么 Believe in him，或者 believe into him。 如果我们中文怎么样要真正要这样把那个字也翻出来哈，我们就翻成说叫一切信入他的，要信进去啊，信入他，要信靠这位耶稣，要有那样子的信，那才是真实的信，要信靠神、啊、不是一个冷酷好像非常像个机器人一样可以回答一些正确的教义问答然后就相信了然后我就得救了，不是这样，乃是真正的怎么样信入耶稣，信靠耶稣，天天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会犯错，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拯救我们，这就是一种主观上的相信，在主观里面有经历了，我天天我蒙神的饶恕，常常的怎么样远离神，但神饶恕我们，当我们这样子悔改啊、悔改的时候就回转到神面前，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生活当中越来越累积越来越多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神不断地在救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明白我们是得救的人了，我们可以依靠他，不只是在今生可以依靠他，在永生里面也可以依靠他、啊、因为我们是一次一次的得到神的一个赦免救赎、啊、我们就知道神不会丢弃我们，神是爱我们总不丢弃我们，所以我们犯了罪犯了错赶快的怎么样一条路向神怎么样悔改归正，不断的悔改归正直到天堂大门口，所以我们的救恩我们很知道，我们的得救是什么样是有坚固保障的，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样是确定的，神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可以凡事都来信靠他，然后与神和好。好，所以24节最后啊，24节里面说，继续说，只要我们遵守这两条命令，信靠耶稣啊，并且怎么样彼此相爱，这就证明了我们是住在神里面的人，神也住在我们里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与神呢深深的怎么样连结在一起、啊、神住在我们里面，神是怎么住在我们里面的？神是借着圣灵、啊、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让我们有这把握知道我们救恩是有保障的、啊、因为有一句话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有没有？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在那印证我们也在那印证，因为我们跟神是不断的在天天的生日常生活当中有这个关系在那里，所以他圣灵可以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我们是依靠神的，我们是信入神的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证明，我们今天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个得救的人。所以盼望、啊、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啊、它其实讲到一个非常 严肃的问题。今天在教会啊，我不知道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可能好很多哈，但今天在整个普世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得救的基督徒，非常多，也搞不清楚真理，所以他们到底得救了多少呢？有没有得救？我们不清楚，只知道说好多人受洗了，然后也得救了，说他们是得，就是说就是不清楚。像这样的人都非常的危险，这样的人可能在教会一辈子的，将来居然没得救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今天是有个很严肃的问题，在今天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搞清楚，你得救了吗？你有什么确据呢？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在平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只是相信一件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像简单到什么程度，就像有些人在飞机上面，他相信说，我只要把问他几个问题，他只要相信了，我就宣告他得救了。这个叫 easy believer 的人，有一种运动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很简单。是真的这样子吗？你真的有得救吗？要清清楚楚的，不要糊里糊涂的在教会里面过了一辈子，不知道自己得救了没有。得救是非常简单的，因为神已经把最难的事情做完了，但得救是需要我们去信进去的，需要天天的来依靠耶稣，信靠耶稣，让他的宝血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功效，常常的回转归向神，这样子我们才是有一个得救的确据。愿神赐福他的话，也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当中的这些福音朋友们，愿你都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这个福分太大了，太大了，末日会有审判的，我们要从神的审判当中被救赎出来，唯一一条出路就是信靠耶稣，相信他，你的罪就得到赦免，将来在天堂神会接纳你。我们今天就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你难道要让这么大的一个福气白白的从生命当中溜走吗？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好，我停在这边。